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因为黑神话悟空的发布而请假啊？那黑神话悟空从四年前第一支实际演示到今天啊，觉得太多人可能等到头发都白了，就像类似我们一样，我们头发都白了。从上周解禁的全球媒体的评分来看，我觉得黑神话绝对是有机会竞争年度最佳游戏的。那中国首款的 3A 游戏终于是来了，那我今天也是赶着点的，然后跟龟龟一起来跟大家聊一期黑神话悟空的节目。我不知道龟龟有没有在关注黑神话悟空啊，然后你买了吗？
对，我之前就预购了，我觉得黑神话这次确实阵仗挺大。我刚刚看那个新华社有一个纪录片叫《扬声》嘛，还拍了一期跟那个刘科的那个 CEO 对话的，就讲黑神话这个项目的。
现在央媒都上来了是吗？
对对对，你想象一下游戏啊对吧，在还没有很久以前，可能十几年前，这东西还算是洪水猛兽。
对对对，
就不一样了。对，那我其实本来就喜欢玩游戏嘛，而且我其实挺喜欢玩魂类的游戏的。当然这个黑神话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猜是个类魂游戏啊，后来陆续看爆料又发现不是，是个动作游戏，但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反正不管是从恶魔之魂呢、然后到黑魂呢、血缘呢、然后只狼啊、老头环，就是艾尔登法环，我全都玩。然后鬼泣啊、战神之类的我也一样爱玩。当然我觉得类比一下的话，可能黑神话悟空会更像战神一些。就是同样是神话故事背景，然后突出一个战斗的爽快感和史诗感。那这个反正明天玩上就知道了啊，虽然我们在录的时候还没发布，但是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是都已经可以玩上了。然后而且我觉得黑神话这个定价吧也算是比较良心的啊，首发价格在 Steam 上不到300人民币，268嘛对吧。那其实现在 3A 游戏首发基本定价都是四五百啊，还有些能奔着六七百八九百去的。我看数据，这个黑神话预购，光预购啊，销量应该就是有接近150万了吧，好像，反正超过百万了。这个在国产游戏里面是属于一个数量级式的突破了，就是更早之前这种光预购数据，可能更早那个游戏好像就十多万吧，最多的那个数据。我记得之前像那个艾尔登法环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头环，它发售首日，就不是预售啊，就是算上是之前的预售，再加上发售首日，全球销量应该是超过700万份。不知道黑神话能做到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拭目以待，感觉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我看之前7月19号的数据，然后说是 Steam 上面的预购超过了120万，但是还没有算 PS5 嘛，估计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在用 PS5 预购的，毕竟你如果自己的游戏主机的话，可能不一定效果会有那么好。依照大家现在的这个全球媒体的评测数据，然后再加上首发大家玩家之类的一轰，我觉得保底至少现在两三百万已经是有了，看后续能不能有大的突破，可能全球销量能不能超过1000万嘛？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突破了。对，因为我自己啊是一个魂系游戏的苦手，我其实包括血缘很早以前买了，现在还没通关呢。对，所以老头环虽然出来了，但是我压根儿没有产生过想法，我觉得我即使买了我也打不过。对，所以说就像现在的黑神话，最早以前大家也在爆料说这是魂系嘛，那现在说是有一部分 ARPG 的这种元素在，就是可能像战神一样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玩一下。对，但是如果像魂系的话可能玩不了。对，所以说我也准备看一下其他玩家的评测啊，如果真的太难的话我就只能云通关了，不然我买了我也打不过。对，然后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的开发工作室是游戏科学嘛。对，其实游戏科学的办公室就在杭州的西湖区的转塘，这个离我们之前的工作地点非常非常的近啊，我还挺羡慕他们的。当我们当初啊为了营收疲于奔命的时候，他们是在脚踏实地，感觉在一步一步改变世界的。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羡慕的一种状态。对，
嗯，对，你说当年啊，确实当年我们离的是挺近的。当然，这个怎么说呢？黑神话做了得有7年了吧，对吧？他从2017年开始开发啊，7年磨一剑。你要说羡慕他们脚踏实地，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吧，你要说他们这个过程中都是坚定 然后又比较平和的感觉挺难。我觉得过程中肯定是会有那种怀疑和迷茫的，我们但是不知道，对吧？
对对对。
如果说要羡慕他们，可能也得先问问自己能不能耐得住这样七年的寂寞，这样七年才能拿出成果来。然后游戏科学嘛，简称游科啊，这个团队其实是从腾讯互娱自研出来的，所以他们在深圳也有个办公室啊，离腾讯近嘛。那可能很多人知道游科都是因为哼神话啊，但这个实际上游科在14年就成立了，然后前面做过两款手游啊，一个是卡牌游戏，一个是自走棋游戏。这俩手游呢相对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像那个自走棋游戏战争艺术赤潮嘛，啊，还拿过 App Store 的年度游戏什么的。那虽然我都没玩过，但做 3A 游戏这个游科也是第一次啊。那做 3A 还是得有钱嘛，不知道游科从之前的那两个游戏里面赚到多少钱，但是游科背后的资本也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一个是腾讯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是英雄互娱。这英雄互娱感觉出过的游戏没有特别有名的，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个叫战双帕迷蛇什么的，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开发的还是发行的啊，反正有蛮多游戏基本上都是手游啊，但是它背后的资本呢，像红杉呐、华谊啊、真格啊，还有一个国资背景的一个基金啊，所以反正也蛮有实力的应该。当然除了钱之外，游客要去做 3A， 我觉得和他们对待游戏的这个态度也是有关系的。游客这个名字就是游戏科学嘛。他们自己有介绍说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啊，是因为他们觉得国内游戏行业都在逐利啊，都是在找那些已经成功的 case 里面啊，快速的去模仿，想要赚钱。但他们觉得游戏开发也是一门科学，就比如说怎么让环境更真实啊，让任务更有代入感啊，怎么去评价或者说衡量一个关卡设计的好坏之类的，他们认为这都是一种科学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要用科学的方式做出好游戏。那在这种思考下，想要做出一个真正的好的啊，融入了思考的游戏，我觉得也算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想法。然后呢，游客的这个创始人，他之前是斗战神的制作人啊，斗战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也是一个西游背景的动作游戏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多少也是有一些关联和传承在。
对，斗战神当初在宣发的时候其实也是阵仗挺大的，对，但后来从大家一致的评价上来讲，这个游戏是一个很好的游戏，但是被腾讯的运营给毁了。对，反正这是大家的评价。对，我估计他们可能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点意难平吧，所以说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游戏。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七年的时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你说七年的时间在家憋着的话，很难做到这种很坚定又平和的，你说心态完全没有波动，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但我觉得游科其实也算是我们今天讲 Building Public 的一个教科书案例了，因为你想一下 3A 游戏其实是很复杂的嘛，你要光把引擎啊、框架啊什么乱七八糟搭好，然后再攻关一些很关键的技术问题，比如说什么毛发呀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就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了。它17年开始嘛，到202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3年了，那游戏可能还没有成型，甚至才刚刚开始。当时2020年发布第一个宣传片的时候，可能他们才刚做出来那么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游戏内容。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内部的开发团队，我估计啊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有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游科就把他们可能刚做出来的一些内容就放出了一些实际演示，那这一下子就炸了。我觉得炸了这个事情就不光是说对外界有一个很好的宣传作用，我觉得对于内部提升士气这个事儿也很重要。我们有跟居然有聊过一期，让居然说自己在锤子做生态链产品，对吧？他说当老罗在鸟巢开发布会讲到自己产品的时候，他都哭了，他觉得他自己一切的努力都值了的那种感觉。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宣发策略，不光是对外部，包括对内部，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对，那你再想一下，再加上中国的游戏玩家群体非常多嘛，对，然后 3A 级别这个游戏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这个也属于那种硬实力的展示嘛，他们就真的是属于那种口碑传播的。对，觉得如果啊，就游科做的不是这种硬核内容，就哪怕你 Building Public 做的再好，那效果肯定还是要大打折扣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团队的这个玩法还是挺成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今天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对，然后因为黑神话这次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嘛，那这些年我们称得上中国文化出海的，就做到全球化的游戏，我现在想来想去，可能还真的就是原神了。对，因为原神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日式卡通的影子嘛，所以说原神在日本也挺火的。对，然后这次如果黑神话能够做到全球爆火的话，它对文化传播还是挺有帮助的。 而且这次黑神话在海外的评测里边啊，有不少媒体还是提到了这个故事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故事他们觉得说有点晦涩难懂，然后可能会有减分。对，我觉得对比另外一个神话故事啊，比如说战神，因为战神其实背后讲的是希腊神话嘛，那希腊神话里边宙斯啊，对吧，雅典娜啊等等之类，这个就家喻户晓了，大家的接受程度就稍微高一些。对，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太讲好中国故事，甚至在整个全球化里边大家都还没有对中国故事有认可。对，而且我们很多的中国故事其实都被日本讲去了，比如说西游记其实是被龙珠讲去了，尤其是之前的那个游戏评测里边，对吧，可能很多人对于西游记的了解是龙珠，我觉得这个就挺奇怪的。对，包括还有就是像火影里边，就大家都在讲说火影里边的那个手势结印啊，其实那个结印是来源于中国的道家的，对，其实也不是火影里边的原创的结印方法。对，其实我自己还是挺希望说黑神话能够帮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够把整个的中国的文化然后去做一个更广泛的传播。对，
嗯，对，其实你提到原神啊，原神的话也不光是日本，在世界范围内都还挺火的，因为原神从分类上算是二游嘛，也就是二次元游戏，那每个国家都有二次元，对吧，也不光是中日有二次元，当然可能中日会集中一些啊。我其实想那个时候原神刚出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骂他抄荒野之息嘛，对吧，
对
啊，那其实看这个路线一路走下来发现，哎，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原神跟荒野之息的这个核心完全不一样，火了这么多年了。对，现在米哈游出一个其实也都还挺火的，这当然也得益于它的制作非常精良。其实像原神这样的游戏虽然它不是 3A， 但是它的制作成本其实都已经远超 3A 了，但它赚的钱可能也远超 3A 啊。你刚刚提到这个像西游这样的故事被外面去讲去了，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故事啊是需要持续的去被演绎才能被传播的啊，它不能保持不变，它需要持续的去精彩的演绎，被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你像今天的小孩，我相信我们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去看西游记那个电视剧肯定觉得哇真好看啊，但是像现在今天的小孩去看那个时候拍的西游记可能就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对吧，因为那个画面确实是有点，然后表演上也不是今天大家喜欢那种风格了啊，所以是时候重新拍一个了，我觉得啊可以考虑一下多用点 CG 什么的。
对，也四十年过去了，对吧，
对，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忠于原著的剧情，也可以做一些改编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好的啊。然后呢，黑神话虽然讲的是西游背景啊，但是它讲的不是西游本身的故事啊，它只是用了西游的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设定。它我记得它讲的好像是说西游之后的，对吧，取经之后的多少多少年，然后孙悟空已经消失了，然后有个小猴走上了寻找孙悟空的道路，好像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你看像黑神话之前的宣传片里面啊，有那个四大天王出场的那个 CG 啊，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震撼，很有神话的那种史诗感。那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些演出啊，开始对西游和对中国神话感兴趣，他就说哎，这四个家伙到底是谁啊，感觉挺牛逼的，是吧，然后就会自己去探索一下，说哎，这到底背后的背景故事怎么样的。因为游戏本身嘛，除了可以玩，它其实也是在讲一个故事啊。像 From Software 的魂类游戏啊，每一座游戏都讲故事啊，但都是谜语人碎片化叙事，它就完全在剧情里面其实是基本不讲这个背景设定的，都在各种道具的说明上啊，就是拼起来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啊。但大量的玩家被这个故事吸引，自发的就投入进去挖掘，然后就诞生了很多魂学家环学家，对吧，天天在那儿分析，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有几方势力啊，对吧，这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线啊，这就帮助了这个游戏 IP 的传播啊，然后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一代经典。我觉得游科啊，在西游和中国传统神话背景里做自己的 IP 就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如果成功的话，一来能把自己的 IP 做好，二来也能把背后的这个中国文化故事输出，两全其美。但是呢，这肯定也是在游戏质量过硬的前提下，对吧，如果你游戏质量都不好，其实也很难说别人会去在游戏之外去关心你这个背景故事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我自己也在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之前我有去想了一下，你看东亚文化的全球输出的一些典型产品，那日本的话其实它漫画游戏都做得很好嘛，对，然后韩国的话其实现在 K-pop 的娱乐还有电影其实做得也很好，像韩国的寄生虫不是也拿了奥斯卡的金像奖嘛，对，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中国确实好像缺乏一些这样的标志性的东西。前段时间我还在看我们国家在推一个文化出海新三样的东西，叫网文、网剧跟网游。中国的网文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嘛，中国的网文全是爽文， 对，然后现在网文我感觉在整个东亚范围内，比如说韩国、日本，然后再加上东南亚，就可能相对会好一些，对吧？网文可能就主打一个无脑爽，对吧？然后现在网剧其实就是在网文基础上改编成了网剧，比如说什么霸道总裁啊等等之类的，就这种东西，然后现在感觉在外网上面也相对比较火一些，对。但反正现在像原神这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就是它能够做到辐射全球嘛，对。但是很多人其实是认为原神是一个日本游戏的，对，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对，他不会觉得说原神这个东西是一个中国游戏，对。但是如果这次黑神话能够把这个 IP 打响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引领一波新的一个热潮，一个是对于西游记的一个关注的热潮，对，然后再一个是对于中国文化出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对。这件事儿如果真的能做起来的话，逐步逐步的，我觉得黑神话透过后续的包括 DLC 也好，包括正统续作也好，能够把这个东西做成类似战神，做成这种系列级别的这种游戏，我觉得还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输出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我其实觉得黑神话悟空到今天做了7年时间嘛，对，但其实中国游戏的发展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嘛，从 PC 游戏开始到现在已经，我觉得已经有可能20-30年的时间了。对，我记得大约20年前左右吧，就类似于暗黑2发布的那个时间点前后，你像国内的还是有很多游戏工作室的嘛，包括金山啊，他们做的这些什么剑侠情缘啊，比如说什么像素软件做的那个刀剑封魔录，然后目标软件做的情商，对吧，就这些游戏当时看起来跟暗黑2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虽然还是有差距，对吧，但是没有那么的大。还有就是我们再往前倒的话，像台湾的大宇嘛，包括仙剑跟轩辕剑，对吧，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玩的游戏了，对吧，在 PC 上面。但是后来就是大概从这一波剑侠情缘刀剑封魔录跟情商之后，感觉中国就进入网游时代了，单机游戏就越来越少了，甚至就没有了，就没有人做了，对。然后网游时代过后，从端游之后又进化到了手游嘛，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网游的这个世界，就不管是端游也好手游也好，中国游戏公司的营收是越来越多了，对吧，但是我们玩家就再也没有玩到就类似于什么剑侠情缘刀剑封魔录跟情商这样的好的优质的这种单机游戏了。我们肯定也再也见不到说在中国的游戏厂商里面出现说战神啊、荒野大镖客、最后生还者这样的游戏了，就这个就更不敢想了，对。所以我感觉这个还是挺唏嘘的，对吧，这是感觉走了两条路，对吗？
对，关于这个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就是以前吧，玩游戏在国内一直都被贴上了一个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标签，对吧？像我前面说的，
对，
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实它是被打压的。就像你说的暗黑2发布的那时候，它基本上国内还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啊，玩游戏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国内的游戏产业其实是个小圈子，人才也不多，那能够去进游戏圈子说我要去做游戏的基本上都是真爱啊，所以而且那个时候说实话吧，游戏制作的对于技术难度的要求也没有今天这么高，就比如说大家都是 2D 画面，你做多少能做出差异来呢？做不出太大的差异来啊，所以一来那个时候人有热爱，所以那时候游戏质量确实好。那等后来游戏产业开始放开了，为了扶持经济开始放开了，国内玩游戏的群体开始扩大的时候，其实大家玩到的很多都不再是单机游戏，而已经是网游和手游啊，然后游戏的收费模式也都基本是免费加内购为主，而不是一次性的买断。这就导致现在国内很大一部分玩家的习惯在被建立的时候就没有单机游戏的参与啊。我身边其实就有蛮多人以前就是从来不玩游戏的，都是从那个手游开始才玩起来游戏的，然后一玩也算是怎么说呢，不可收拾吧，反正就一直玩一直玩，就真的成为一个游戏玩家了，但是他就是从手游开始入。所以这个游戏群体底层的基础就是这个样子了。那单机游戏呢，因为本身它这种一次性交付并且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玩的这个特点啊，我觉得它往往对故事性啊、可玩性啊、体验是有更高的要求的，就是它希望人能沉浸在里面嘛，对吧。但是网游和手游呢会更加碎片化啊，就是反正我想玩的时候就来一局，然后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靠社交运营活动啊，包括一些收集要素啊来驱动的啊。最典型的就是这种二游嘛，对吧，就是挤老婆嘛，出个新老婆就抽一下啊，所以网游和手游赚钱呢也就会更快啊，更平稳。那当然不是说单机就不赚钱啊，只是说回报周期和风险都会更高啊，也不是说网游和手游就没有精品啊，但是从面上看的话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自然钱和人都会更多的流向后者，对吧，流向来钱更快然后来钱更容易的这个领域。所以你就看到国内虽然也有单机游戏啊，但基本上都是独立开发作品或者小工作室。 虽然也不乏好游戏，但三 A 大作却就是没有啊、就是没钱也没人嘛，要么有钱啊、没人，要么有人没有钱啊、资本基本上都很难有耐心说我要去等你一个七年啊啊！你像黑神话七年了啊，制作成本据说要超过3亿人民币了。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啊，你得有信念，包括投资的这个资方，你得有信念才真的能够等那么久。
对，反正现在看起来，这如果是两三百万的这个销量的话，已经打平了。如果多卖一份的话，应该都是赚的。对，按照业界的一些评估啊，反正就是大概两三百万份是可以打平的。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就黑神话七年花了3亿人民币，然后才出来才能卖钱嘛。对，但是可能一个网游短平快，可能半年就上线就开始收钱了，对吧？
对，
这个差距还是一个挺大的。对，然后再加上这些年确实制作三 A 游戏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那我查了一下，就一开始赛博朋克2077一开始发售的时候，不是游戏质量非常糟糕，各种各样的 bug， 对，改到今天总算是差不多能玩了。对，他们再回头再算说他们制作2077这个游戏的整个的这个游戏加宣发成本已经突破3亿美金了，是美金啊，黑猴是3亿人民币。对，所以这个中间差了有将近6倍呢。对，然后我查了一下其他的公司，如果他要做一个整个 3A 这个品质的游戏，基本上成本也要在2亿美金以上。那你再去对比十年前，也是2077公司做的巫师三，他们当时的成本也要8000万美金，其实也不便宜啊。那你想一下，今天如果20773亿美金的话，他得卖多少份游戏才能回本？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对，然后我们也能发现说，你看现在 3A 游戏在主机平台上面就越来越贵了，就原来我们可能买一个游戏的时候200多300多，对吧，那现在动辄就500多600多甚至700多。对，所以说我觉得今天黑神话回头去做 3A， 我自己觉得还挺逆潮流的一件事儿。嗯，
对，其实从 PS5 这一个世代的游戏机发售之后啊，游戏定价就涨了一波，之前从 PS3 到 PS4两代基本上都没怎么涨价，就是因为这个开发成本越来越高了。嗯，然后 3A 这个词儿啊，最早用在游戏上的时候，其实是从信用评级这个体系借鉴过来的，对吧？大家应该都听过嘛， 3A 信用评级什么的。那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风险低，回报确定嘛。啊，相比起来，现在做 3A 风险其实还是挺高的，对吧？现在 3A 不是这个风险低，回报确定，而是三高啊，是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但是这个高回报也可能要打个问号了，这个近年因为实在是成本越来越高。那刚有 3A 游戏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做 3A 的厂商是很少的，竞争并没有那么激烈，大厂商去高投入生产的游戏基本都是质量有保证的啊。典型比如说 FF7 就最终幻想7啊，可能算是最早的 3A 游戏之一啊。而且这类 3A 游戏本身定价上也不会比一般游戏高出很多啊，这就得益于数字产品的这个编辑成本低嘛，反正我就卖 copy 嘛啊，那有的选的话，玩家自然会更加倾向于买制作精良然后宣传声音又大的 3A 游戏。那随着整个游戏行业的发展，这部分的竞争就变得激烈起来了，而且因为硬件的进步啊，现在想要做出次世代的游戏要投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基本上每一代新的主机的游戏开发成本会翻一倍。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吧？因为不管是更加精良的建模呀，或者说动效啊，然后比如说你要去做动捕啊，动作捕捉、表情捕捉啊，比如说去做全场景的真人配音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成本。以前哪有这些事儿要干，对吧？以前你这个游戏主机就能出 2D 画面的时候，哪有什么动捕之类的事情，就点阵图画一画就得了。但是相比成本的增加，其实玩家群体是没有明显的增速的。虽然有一些不玩游戏的人在玩游戏，但是实际上反正全球人类就那么多嘛，他明显赶不上这个制作成本的增加啊，而且还会因为竞争的剧烈啊被稀释。因为以前可能就几家做 3A， 现在大家都好多家都在做，那肯定玩家就会被分流嘛。比如说拿 Epic 的战争机器举例，一代的战争机器开发成本1200万美金，然后最后好像是卖了1亿美金吧。然后到战争机器4的时候，开发成本已经飙升到6000万美金，然后就基本上一代翻一倍嘛，然后还是只卖了1亿美金。这个时候Epic 就有点纠结了，因为他预估下来说，我如果再做一代，那我这个成本得翻倍，那到时候我能不能赚到钱呢，对吧？我这个战争机器5是做还是不做呢，就很纠结了。所以 Epic 干脆就把这个战争机器的 IP 卖给财大气粗的微软了啊，因为以前战争机器就是微软平台独占的嘛，跟微软有协议啊，所以就卖给微软了。你们自己考虑吧，要不要出下一代，我还是 自己赚这个引擎和平台的钱最舒服，对吧？然后黑神话的那个制作成本前面说到大概3亿人民币啊，这个成本就像你刚刚说的，按现在的预售量扣一扣这个渠道和平台的钱，应该是已经赚回来了啊。然后按这个势头，我觉得最后应该还能再卖很多啊，所以应该能多赚不少。当然一方面我觉得得益于国内成本相对低廉一些啊，就是你3亿人民币嘛，人家3亿美金，对吧，这个成本。另一方面我感觉这多少还是有靠着信念和相信去做事的这个部分存在啊，才能够做了这么久，最后还是能够回本，然后能够赚到啊。毕竟现在信息传递很透明啊，如果游戏本身质量不过硬的话，你宣发做的再好也没什么用，等到有人真的玩上了说哎这游戏是真是垃圾，到最后销量肯定就很垃圾。
对
啊，当然你说到逆潮流的话，其实不光是黑神话本身，今天做 3A 就是有点逆潮流的意思在。毕竟今天抽卡氪金类游戏啊，不论是玩家接受度还是收入的总额包括可持续性，其实都不是单机游戏能比的啊。就刚刚讲到原神嘛，原神就是二游的神啊。我之前看到一个蛮搞笑的一个分类啊，给二次元游戏分类，就说二次元遗老啊，什么二次元苟延残喘之类的，反正类似这种。然后原神就是二次元神啊，这是个谐音梗，二次元的神，二次元神，就是二次元的二游的神呐、啊。原神至今全球收入应该是已经超过40亿美金了，40亿哦，这三 A 单机能做几个才能比得上？像那个老头环已经算是顶级三 A 了啊，不管是那个质量还是营收表现，它的营收应该也就是10亿美金的样子。啊，当然原神本身开发成本也很高啊，据说累计到现在从开始做的累计到现在这么多大版本过去应该已经超过5亿美金了啊，这个成本上看确实可以说完全超越 3A 了。但是原神的开发是持续投入，收入也是持续产生，那相比买断制的这个单机游戏风险总归是要小很多啊。怎么说呢，原神这样的游戏可能给玩家带来了长久的陪伴，但是这种瞬间的感动和从游戏里面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体验，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要来自于那些单机游戏。所以虽然像原神这样的它成本也高啊，然后也是很受大家欢迎，但我觉得不能因为这种事情最后大家全都去做原神了，不做单机游戏了，我觉得还是会很可惜的。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瞬间的感动跟长久的陪伴的这个总结非常好啊，记下来，这个是金句啊。对，然后类似于三 A 游戏这样的商业模式啊，我觉得现在跟好莱坞电影已经很像了。因为好莱坞如果做大制作的话，其实现在也是系列电影居多嘛，比如说你看做复仇者联盟，做变形金刚，对吧，等等之类的，其实他也是在追求这种大投入大回报。因为这种系列电影其实它场面都比较大嘛，各种什么特效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它投入也会非常大。对，然后现在游戏界的几个大的公司啊，大的游戏公司其实手头也都是这种系列 IP， 比如说育碧就靠刺客信条撑着嘛，对吧，然后 EA 这边其实是非法各种各样的运动游戏，然后动视暴雪这块是使命召唤，对吗，然后 Rockstar 这块是 GTA， 然后还有荒野大镖客。对， GTA 也是一代版本的神啊， GTA 现在应该是说按照所有平台的全部统计， GTA 5应该已经卖了超过100亿美金了。对，但我觉得 GTA 能卖那么多很核心的还是它的线上模式，这个可能你可以算它是半个网游了。对，然后现在像刺客信条啊、非法这种其实它都算是年货游戏了嘛，对，它每年都会出一个版本。对，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日本这块在做的如龙啊，基本也就是换个皮就上，对吧，可能每年都会出一个，这些也都算是游戏大厂去摊平制作成本的一些手段了。对，还有就是现在包括在游戏里面也会内置抽卡，比如非法，对吧，说是整个抽卡这块已经占了 EA 30%以上的收入了，就是它不光在卖非法这个游戏，还有抽卡本身也已经占了整个 EA 收入30%了。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对，但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子啊，就是论持久度的话，它还是不如王者跟原神这样的游戏，对吧，就这种纯网游。我觉得黑神话它最终肯定还是会面临到这个问题的，就因为毕竟公司的持续运营肯定是第一位的嘛。那黑神话到底是最终是按 DLC 然后正统续作这样不断出这样的形式去摊薄它的制作成本呢，还是说未来在游戏里面去增加联机的内容，或者说去卖皮肤，甚至是抽卡，对吧，或者说他们自己能探索出来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我觉得我们这个都是要拭目以待的。对，就是看黑神话他们未来后续会怎么做。我还挺期待他们持续的去出正统续作这样的模式，就是把西游这个故事可以讲得更多更圆一些。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近些年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啊，就不光是这种3A 大作，其实大家因为这种高成本高投入，其实它风险比较高嘛。然后这些年也是因为说像 Steam 这样的游戏平台它持续火热，就它也给了很多这种独立游戏团队这种接触市场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很早以前有采访过 FSON 对吧，它就在做独立游戏。那三 A 游戏它因为就现在越来越复杂，然后制作成本越来越高，然后失败的风险很大，它就逐渐的我感觉他们就趋向保守了。对，那游戏的很多创新的重担我感觉就是靠独立游戏去发扬了，对吧？其实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独立游戏的，因为我感觉独立游戏也卷不了画面音乐啥的，只能卷可玩性。我对游戏的可玩性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对，你觉得说它可玩性吧，这一方面，但是其实很多独立游戏的画面和音乐也都很棒啊，或者说有独特的风格。
嗯，
只不过呢就是说画面这种你独立游戏要想做好基本上都是类 2D 的这种画面，对吧？ 3D 的画面呢确实是要做好的都是钱，比如说像空洞骑士它也是独立游戏啊，它那个团队叫 Team Cherry 嘛，樱桃啊，三个人做的。很多人对空洞的画面和音乐其实都很喜欢，大家如果没玩过也可以去玩一下空洞骑士。当然这个也是个动作游戏啊，动作苦手的可能就会比较纠结。当然也有更多独立游戏可能用十几年前的画面水平也非常受欢迎啊，典型比如说《星露谷物语》啊，这画面也就是 GBA 那个年代的水平啊，但不妨碍它成为风靡全世界的独立游戏。然后呢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独立游戏啊，最初也是毫无画面可言的，甚至还是用 Java 写的啊，就是你想象用 Java 写游戏啊，对吧？这个游戏就是《我的世界》 Minecraft。
嗯，
但是就算是独立游戏可以只追求游戏性，我觉得也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啊。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星露谷物语》的这个作者的故事啊，这个作者叫 Eric， 真的挺神奇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最初着手做《星露谷物语》是两个出发点啊，一个是找不着工作，然后呢说，哎，做点实际的东西练练手，对吧？那你代码得练嘛，方便找工作。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他很喜欢《牧场物语》这个游戏啊，然后呢，他就想玩到一个说他心目中的更好的、更完善的《牧场物语》啊，所以出于这两个出发点，他其实一开始也没想说，哎，我能做一个特别成功的独立游戏，然后我衣食无忧了，对吧？没想这个事儿，他纯粹是因为要找工作、要练手开始做这个事儿。然后呢，他用了5年时间，平均每天可能工作有10多个小时，一个人，纯粹是一个人，从设计到开发到画面、美术到音乐啊，他那个因为是点阵风格的嘛，他一个个点阵去画这个点阵图啊，对，一个人做出了这个游戏，靠一份夜间兼职的收入来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简直可以说是修行了啊，苦修真的。对，包括他在游戏发布前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啊，然后最后的成果是游戏在上线2个月后卖出了超过100万份啊，然后 Eric 也从找不到工作5年之后一跃变成财务自由。其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他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光信念都不能解释了，我觉得他需要有一种偏执在才能成功。就是你让我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包括可能很多人在游戏开发上的技术能力是超过 Eric 的，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都是要问问自己的，真的蛮难的啊。然后当然除了这个独立游戏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品类可能是相对于比较容易去接触的，就是游戏化的工具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挺有趣的品类啊。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社区里面打榜他的一个工具，我没太仔细看，那有点像番茄时钟或者这种时间管理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它是游戏化的，你就是做完一个目标之后，你可以培养你的这个类似于宠物小精灵吧。虽然做独立游戏我感觉我是不太有机会，但游戏化的工具我还真的挺想尝试一下的啊，觉得蛮有趣的。
对，其实你讲这个游戏化工具，其实 Duolingo 应该也算是一个游戏化工具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教育相关的，如果再结合游戏化，其实感觉空间还是挺大的。对，这个方向是一个挺好的方向。那讲到最后啊，黑神话肯定要玩啊，然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私藏的游戏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先来，我先推荐一个，也是独立游戏，叫以撒的结合啊，它是一个 roguelike 的一个游戏啊。 rog 的游戏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rog 一般有几个元素啊，一般是有那种随机生成的地牢啊，然后有单场的就是基于道具的这种角色提升，然后再一个就是玩家永久死亡。永久死亡是啥意思？就是你这场对于角色的所有提升在死亡过后就全部都没了。对，这是跟传统 RPG 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啊。传统 RPG 游戏你是可以不断的通过打怪升级，然后拿到更好的装备，然后去砍更高等级的怪，然后再去拿更好的装备，然后以此不断提升自己的。对，但 roguelike 游戏因为就是角色永久死亡这个特点，所以它没法提升角色。 所以你其实只是在通过这个游戏不断的在提升你对于自己游戏的这个熟练度，对，它有点像魂类游戏因为魂类游戏你很难说通过装备或者等级去碾压怪物，对吧？即使你装备等级很高，可能怪物也是砍三下就把你砍死，对吧？所以说 roguelike 游戏跟魂类游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随机性会比较大。那我觉得以萨的结合的这个随机性这块，我觉得它是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它在你对于这个游戏不是特别熟练的情况下，你总能在几局的随机里边然后拿到一些完美的道具可以爽玩一把，对，然后这种就会让人很上瘾，就是你可能两三局打的都不是太好，不是太顺，对吧？突然有一局觉得很爽，那这种就会很上瘾，有点类似于王者的匹配机制，王者会让你连续赢四把之后然后输个五把，对吧？然后你会很沮丧不玩了，第二天起来之后继续匹配一下，然后他又给你匹配到几个很爽的爽玩局，对吧？然后你就逐渐逐渐的上瘾了。我觉得以萨里面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完美道具的机制，我猜啊，对。然后以萨的结合里边，你虽然不能够提升角色的能力啊，就是这个角色能力它没法提升，但是你可以比如说达成什么样成就之后可以解锁新的角色。它的初始版本里边就有300多个道具可以在你的游戏里边随机出现，那最新的 DLC 下面已经超过700个道具了，基本上你去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每局里边可能都会碰到很多新的道具。对，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也是一个独立团队在做，我挺推荐大家去可以玩玩试试的。对，你一局如果你通关了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左右，你不通关可能半小时就开6-7局了，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好玩的。对，这是我的推荐啊，就叫以萨的结合。
对，其实肉鸽类的游戏我也挺爱玩的，像除了以萨的结合比较经典的还有像死亡细胞啊，对吧，然后黑迪斯啊之类的。 对，那这年头你说私藏的游戏给大家推荐，我觉得这年头要私藏点东西不容易啊就是你这游戏但凡有点特色早就被挖个底朝天了，对吧？然后单 A 大作呢我就不推荐了，推荐几个我爱玩的独立游戏。一个是这两天在玩的这个异形工厂2啊，不是异形工厂啊，异形工厂是 Factory 啊，异形工厂是 ShapeZ那这个是个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游戏，我特别爱玩这类游戏，就是你在那搭流水线一搭搭一天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对，真的然后你这游戏一全屏在那搭，一看怎么凌晨4点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当然还有一类游戏是这样的，比如说像那个文明也是，对，文明，对，一开一局天亮了，经常的事情。那当然这个自动化流水线除了这个最近在玩的异形工厂2，还有同类的比如说缺氧然后戴森球计划，还有比如说幸福工厂，幸福工厂叫 Satisfactory。 对，这些游戏每一个都杀了我上百甚至数百小时的时间。对，如果大家爱玩这种的话，因为而且这里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些程序员的逻辑在，比如说像缺氧，缺氧里面的自动化是很复杂的，就是你可以通过传感器然后通过这个各种逻辑门，对吧，鱼门、货门、异货门、飞门之类的，可以做出非常复杂的自动化控制逻辑戴森球也是一样然后包括我最近在玩的这个 ShapeZ 它也有这种自动化逻辑控制，很有意思。对，所以每个都杀了我几百小时的时间这个确实说起来有点玩物丧志，但是没关系，大家感兴趣的话去玩一下。对
对，这个自动化流水线的产品其实我也挺喜欢的。对，就像异形工厂 Factory， 其实这个产品也是一个独立开发者做的，就这个产品也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杀时间的。对，而且我们其实游戏界的算是我们的前辈吧，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刚入行的时候就在听云峰的故事，对吧？因为云峰当时在做游戏等等干嘛的，其实做的挺好的。对，云峰其实他们整个的那个团队被阿里收购了，收购之后然后他后来他就自己在做一个引擎，那个引擎其实核心就是在做这种自动化流水线的这种生产游戏。对，他自己应该本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异形工厂Factory 就异形工厂等等这些游戏的一个很忠实的铁粉吧。然后他最近也在做这个游戏，其实我自己还挺期待他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的。好像他现在辞职过后每天就在家里在做游戏，我前两天刚刷到他的 Twitter， 然后他也在讲，他说自从他自己辞职回家过后每天在家就是编程，然后还省了好多钱，因为以前去上班的时候对吧，每天中午的时候可能要喝点东西对吧，还要去下面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顺道可能就买点东西对吧，还要吃饭干嘛的，每天就花很多钱，现在在家里就把饭吃了对吧，然后每天就在家里编程，其实也不花钱。对反正我还挺期待这个游戏最终的这个展现形式的，而且他把自己之前在阿里做的那个游戏的引擎已经开源了，他自己也是在基于他这个新的游戏引擎在做这个新的游戏。对，我自己本身还挺期待的。 对，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啊，各大平台的游戏直播肯定要被黑神话霸屏了。对，而且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就不只有专业媒体的声音了，对吧？我希望黑神话能够在海内外玩家口中都能够口碑爆炸吧，我希望它能够销量长红。对，我也希望游戏科学这家公司能够越来越好，然后它能够持续的去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每一个国人其实都是好事。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吧，闲聊了一期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嗯，拜拜。
好，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